在新的一年开始，我们仍然的要来查啊、来看雅各书。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雅各书的第四章十三到第十七节。雅各书的第四章十三到十七节。不是很长，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嗨，我们人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如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盼望主你的话亲自的来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你知道你的儿女们需要你话语的牧养，你儿女们需要明白你话语的能力，还有你话语你的亮光。主啊，帮助我们在这黑暗的时代里面，主啊，求你照亮我们每天的路。主啊，求你让你的儿女在一周带着疲乏困倦来到这里能够得到心灵的喂养。主啊，你的话语能够丰丰富富充充满满的来供应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的儿女也能够得偿你话语的甘甜和饱足。我们求主来带领，让我们真的知道你的话语会向我们说话，你的话语也做改变人心的工作。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凡是讲的听的，主啊，你都能够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改变我们，来光照我们。我们感谢主，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今天的这篇信息，我的主题叫做靠主过今生。那么会用三个的方面我们来思想这个的主题。那第一个方面呢，是在十三到第十四节它的第一点是靠主靠自己何等无知，十三到第十四节。第二个方面是第十五节，靠主何等有福。第三个方面是骄傲自夸之人何等可怜，是在第十六到第十七节。我知道今天是新年这一年2025年的第一个月，那过几天也是中国的新年，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新年新气象。所以常常在新年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会回去过去的一年，回顾过去的一年发生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那在新的一年里面呢，我们常常会有一个展望，就是展望我们新的一年我们有什么样的新的计划，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今天也是雅各借着这段的经文，神也要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就是当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在思想我们明天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注意什么。所以在雅各在第一节的时候，他说第十三节他说嗨，所以这里呢中文就翻译为嗨，但是呢其实英文就是一个意思，说来请注意请注意听他接下来要讲的话。所以他要说的意思是说，接下来要讲的话是很重要的，接下来要讲的话是你们要注意的。所以虽然是一个语气词，但是是一个很重要的，他要讲一件的事情。他讲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他讲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这里不是说到一个我，而是说到我们。所以他说到是我们这群人有一样的打算，我们这一群人可能不止 是一个人，可能好几个人，甚至一群人，他们有一样的打算。他们打算干嘛呢？就是我们要今天或者明天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了。那我们要去离开这里要去哪里呢？他们有了一个目的地，他们要去一个城市，所以我们要搬到一个新的城市。然后呢，接下来要在那个城市干嘛呢？所以他说我们要在那个城市待一年的时间。待一年的时间做什么？那我们要在那边做生意。然后呢，在这一年里面我们会做这个生意，然后我们就可以赚钱。所以这个人或者这些人，他们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他们要去某个地方过一年的时间，他们赚钱。我在想，经文没有办法将当时的他们讲的那个语气跟那个眼神，甚至他们的肢体的动作给表达出来。但是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这些人会是比较激动的来分享这个的心情。他们觉得这些事情他们要做的是非常有把握，而且他们有信心去做的。为什么？如果他们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有把握的话，他们不会想要去做这个事情，是不是？所以他这样分享会觉得这个计划是很好的，而且这个计划是值得我们去做的，所以我们才要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这里说到这些的人，他们在讨论一件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他们觉得是可以去做的，而且这件事情呢是他们觉得一定会实现。但是当你如果细细去知道这个细节的话，其实里面很多的东西是不容易的。我们当中如果有做老板的人，你就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太容易的。为什么呢？一个生意一年就能够保证回本的话，那真的是有点难度了。而且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你要去重新的开始，然后要重新的去打好这个基础等等的，然后你这个生意能够做起来，用一年的时间就可以赚钱，这个生意确实是很好的一个生意，是不是？但是雅各并没有要告诉我们或者让我们纠结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生意，或者能不能去成就，而是他要让我们看到说，不是这件事情成不成就，而是做这个计划的人，他要想说的是做这计划的人他在想什么。当我们常常会去做计划的时候，我们去做了，我们就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常常就以为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做得到，而且只要通过我们的努力，只要通过我们的各样的这些的资源，或者我们的各样的经验，我们的各样的这些的组织的能力，我们一定可以做到。但是这里雅各在十四节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他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这里说到一点很重要一点，在原文当中他说的是，如果你们无论你们是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你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天会如何。所以当雅各听到这些弟兄跟他说，你们打算明年去做，我们打算明年去做生意，然后呢一年之后我们就会做生意回来，我们就会赚钱， 但是雅各要说的是什么？他说不要说一年之后的事情，明天你们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们明天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这里说到是明天不在我们的掌控当中。所以像刚才这些弟兄们所说的，我们要这样这样这样，我们就能够赚到钱。但是雅各一个很深的提醒是，想一想，我们连明天都不知道我们会干嘛。所以这里我们有听到一句话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可能这些人明天他们要出发，但是可能因为有些人有事情或者家里有事，他们就去不了。里面提到他们要去到一个城市，但是没准那个城市突然就去不了。可能计划要住一年，但是可能因着很多的因素，他们不得不住更长或者是更短的时间就回来了。最后他们想着能够做生意赚钱，但是没准是会亏钱，或者是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赚到钱。所以这里说到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们常常会为我们的生活做很多的计划，而且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我们觉得只要我们去做了就能够达到，只要我们去努力了，我们的就会看到结果。但是这里雅各或者神要借着雅各的口告诉我们的是，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们没有一个能力能够去预知掌控明天，明天也不会这样乖乖的听我们的话，就是你想做什么他就跟着你的那个剧本来走。第二个，雅各说到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的生命就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个比喻说，你们的生命就像一片云雾一样。当我们早上如果你开车的话，你看到 雾的那种天气的话，你开车的时候你就知道是蛮恐怖的，当你开车的时候。但是当太阳出来一照的话，雾一下子就不见了。所以雅各这里说到，我们的生命就像这些雾一样，出现了一会儿然后就不见了，非常非常的短暂。所以当我们联系到这十三节的时候，雅各想说，我们在讨论一年之后会发生的事情。刚才说到可能你们明天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这里又说到一个更不客气的话，一年之后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在不在世上还是个问题。所以弟兄姐妹，生命的长短不是我们决定的。我想再有一个问题问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人很肯定的、很有把握的说自己可以活到几岁？有没有？有没有说我可以一定可以活到90岁，或者我可以一定活到80岁，或者有些弟兄说我可以活到100岁？ 你要知道，我们真的没有这个能力去知道我们能够活到几岁，因为生命的长短真的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所以刚才说到，我们没有能力去掌管明天，第二个，我们也没有能力去掌管我们能活多久。所以在路加福音的十二章的第二十节，耶稣在那里说到一个财主的时候，这个财主要积攒很多的这些钱财，很多的粮食在他的仓库里面。然后第二十节，神就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所以这里就看到，我们真的很软弱，我们真的很有限，我们没有预知掌控明天的能力，我们也没有掌控我们能活多久的这样的能力。好，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来回到刚才这些弟兄们他们所讲的这个计划，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怎么样子，我们要怎么样子。甚至弟兄姐妹，我们不用讲他们，我们讲我们自己，我们新的一年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那个，我们的生意，我们的家庭，我们孩子的读书，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管理，我们的 holiday 的计划，我们的这些所有的家庭的这些计划。所以当你放在这两个的原则的当中的时候，是不是让我们重新的去思考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计划呢？所以我想到一个的画面，就是我们每天都会想做很多很多的计划，我们在地上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我们想要做这个，我们想要做那个，我们想要怎么样子，这个怎么样子，那个怎么样子。然后你知道神在天上看是怎么样一种场景啊？你要做这个啊，你要做那个，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所以你会觉得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当你想象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我们还想去想做这个，想做这个那个的时候，你想在神看来是一种怎么样的一种感觉呢？所以有一句话，有一句哲学里面的话，他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所以当人说我要做这个，我要做这个，我要做这个的时候，其实在神那里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但是我们的神是不是只是说要来嘲笑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呢？我们的神是不是只是来告诫我们说你没有这样的能力呢？不是的，他要告诉我们是，虽然你没有这样的能力，虽然你没有预知明天的能力，虽然你没有控制你能活多久的这种能力，但是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的是，他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是这一段要来告诉我们的，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他有这样的能力。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我们的主耶稣他是那位神，他是那位全能全知的神，他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虽然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能活多久，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知道我们的年岁在哪里。 所以雅各在接下来就是第二段我想分享的是靠主之人何等有福。在四章的十五节他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所以刚才我们说到，我们常常的就是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自以为这一切都在我这个人的掌控当中。但是当雅各这样一说的话，就好像把我们的这个软弱给揭开，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刚才说到主他是那一位，他知道明天如何，他也能够知道我们的生命到达哪个地步。那么在今天我们做这些的计划的时候，就不得不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不得不谦卑下来，来向主来祈求，主你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而且可以做这个或做那个。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件何等有福的事情，因为这个主愿意的来听我们的祈求，他也愿意的来帮助我们过地上的日子。刚才说到我们常常就是我愿意，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但是当我们明白了我们的能力真的有限的时候，我们就愿意知道说，主你若愿意，盼望你能够让我在地上活着，我能够做一些的事情。而且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能够去真正的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我们只是想为着我自己去做，为着我自己的益处去做。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有限，所以主若愿意，那我们能够来靠着他来做这样的事情。我记得我在最觉得明天没有办法去掌控明天活多久的一个例子，对我来说亲身经历的例子就是在2008年的那个时候的地震，就真的给我很大的一个震撼。因为你真的不知道这个灾难随时会来，而且你也不知道那个人就随时的就死在你的旁边，甚至也真的不知道你下一刻真的会倒在那里。所以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是很恐惧的，我是很觉得这个真的太可怕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没有这种能力去掌控明天，也不知道明天什么时候死。所以做基督徒其实也会很害怕，觉得这种灾难随时临到我们，我们也会走的。然后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就非常非常的抑郁，觉得信主也没什么太多的，带来太多的好处，是不是也会死吗？然后也会离开世界吗？ 所以我有很长的时间在那挣扎，甚至也有一段时间就这样的一种，好像就是反正明天也不知道如何，那就不要计划明天了，那我们就得过且过咯，我们就只要走一步算一步咯。但是当我听到一个弟兄的讲道的时候，他就说到他一直的服侍主，一直的服侍主，然后累了病了他都能来服侍主，然后人家就问他说，你干嘛这样子呢？你干嘛这么累这么拼呢？他就说了一句，他说，只要主我的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主就不会把我接走，只要我的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我就仍然的知道主要我存留在世上去做我该做的事情。所以他说的这句话就非常的鼓动和激励我。所以今天所讲的不是给我们好像说不可以去计划，计划明天没有用，计划这些接下来的事情没有用，而是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信息，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要计划什么，我们应该怎么计划。如果明天我们就不在了，或者明天我们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很多的东西其实就变得不重要了。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在医院里面，你如果看到一些癌症的病人的时候，对他们来说很多东西都不重要。要做什么都不重要。但是有些东西他们会觉得是非常的宝贵的。所以这也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去思想，我们要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所以我们常常呢会有一种的迷失，会有一种的好像一种潜意识的认为说，我们可以活得很长，明天是在我们的掌握当中，我们可以做这个，我们可以做那个。但是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是很严肃的话题，而且今天这个话题也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话题，就是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呢？我们还是要想着我要神你来祝福我，还是说像这里说的，主啊我愿意，主啊你如果愿意，请你告诉我我应该做什么，请你存留我的性命在地上，我要做什么。我不是说我们所有人就上台讲道，或者是你要去怎么样子的传福音，而是我们至少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知道主对我们这个人生命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越明白我们明天不能做什么，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当中手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要来依靠他，我们要来求他给我们智慧，过怎么样的一种生活。16-17节就是第三段我要讲的是，骄傲自夸的人何等可怜。16节他说，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在另外一个版本他有说，圣经版本他有说，你们在自己的骄傲中夸口夸耀，凡是这样夸耀的都是邪恶的。 所以雅各也知道我们里面这个老我他是不愿意去听的，我们这个老我是很想要当这个老板，当这个老大，很想要照着我们自己的心意去计划，而且十分的自信我们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计划，我的计划是可以成功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老板在哪里都有，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觉得这个家就应该照我的方向，照我说的来走，我的孩子在我手下，我要他上什么样的学校，去什么样的课程啊，读什么样的专业等等等等的，都是要我来规划。我们的配偶他要做什么样的改变，他要怎么怎么样，都是我这个人说了算。我们的职业我们要怎么弄怎么弄，都是我这个人说了算。所以这里说到我们偏不信，明天在我们的手上，我们仍然相信我们能够掌管明天。所以雅各说，这里说到你们这样张狂夸口，这是不对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也是一个很可怜的一个人，就像我们像刚才说到的那个图画，当我们在地上搞得热火朝天，我们什么都要做的时候，但是是不是事事都能够成功？我们常常搞得一团糟，我们常常的没有办法来处理这个烂摊子，然后最后面才跟神说，神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很多年前我跟一个姐妹，我们在聊关于孩子的事情，然后这个姐妹的一个心愿或者是一个很强很强的一个意愿，就是我的孩子一定要上好的学校，我的孩子一定要怎么怎么怎么样子。他里面给他一个很强很强的一个意念，就是我对我孩子的这样计划，这样一步一步的一定可以成功。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在谈的时候，我们谈什么呢？说我们要看到神怎么样子带领你的孩子，这个孩子是神的，不是你的。但是可以看到他所想的就是我的孩子，我怎么怎么给他安排。那个时候心里我其实蛮伤心，而且我也觉得好吧，看看几年之后你怎么样子。但是他确实孩子上了好的学校，为了孩子他们全家都搬去一个好区去上一个好的公校，孩子也上学也很好，孩子也能够读一个好的书。但是最后孩子变得怎么样子呢？孩子变得很聪明，在学术上很聪明，他取得很好的成绩，但问题是这个孩子越来越不听话，越有自己的看法，而且感叹到妈妈这样子很强的顶撞。这个妈妈非常的苦，这个妈妈很辛苦，我觉得我这么辛苦的来帮你爱你，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所以她妈妈后面就非常的伤心，为什么这样子？有一个姐妹，当她自己觉得年纪到了还找不到这个对象，所以她觉得她等不了，所以刚好有人追求她，但是这个人是不信主， 对他非常好，非常的爱他，而且跟他说，你只要跟我信主，我跟你信主，然后呢我就你嫁给我，我就跟你信主，这样子。这个姐妹觉得这个男的这么爱她，她有一天她会感动她来到主的面前，真正相信主。所以她认为爱可以改变一个人，所以他们就选择了结婚。这个姐妹觉得没有问题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两个的结果都是不好，两个人都是很痛苦。为什么？这个姐妹也很痛苦，这个弟兄，这个不幸的这个丈夫也很痛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事情不是开玩笑的。当我们想要去立自己为主的时候，那很多的东西我们要自己去负责任。所以神这里说到雅各这里说到，这样的夸耀是不对的，是邪恶的，这是神所不喜悦的。然后呢，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样的好处，就是我们有这位主可以来依靠，我们知道这位主他在掌管明天，他在计划我们的明天。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可以来依靠他，但是我们仍然不愿意来依靠他的时候，他说你这里说到说这就是罪。当我们知道行善而不去行的时候，这就是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盼望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能够知道我们的有限，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掌管明天，你没有办法掌管你的孩子，我们没有办法掌管我们的孩子，我们没有办法掌管我们的配偶。我记得有一天，我的儿子，那个第二个老二的儿子，他有一天就跟我说，他说很认真的跟我说，他说爸爸，你要听我的。然后就把我吓了一跳，我说我怎么要听你的？他说爸爸，你就是要听我的。他说我不是的，我是爸爸，你要听我的。他说不是，我是儿子，你要听我的。然后我就真的是让我感觉这个孩子，或者这个小孩里面的那个很强的那个自我，不是我教他的，我怎么可能教他，我听他的。但是你会看到这么小的孩子里面就藏着这样的一种心思，所以我们很难的去说我们来改变这个孩子怎么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如此，神很盼望我们能够来真的听他，能够在地上能够少受一些苦，在地上能够少受一些的磨练。所以你知道，当你愿意真的，我们愿意去听神的话的话，神有很多很多的应许，他说你们的路就能够平坦。所以当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神告诉约书亚说什么，他说这些话，摩西所写的这些话你都要记住，你要去遵行，不要离开这些话，你的道路就能够亨通。不是说能够凡事都顺利，而是你当我们在这些话里面的时候，我们受到了保护，我们有神的恩典的保护， 我们也走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我们也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所以另外一点，这里说到的是，如果我们不听，我们仍然的愿意自己的去我要做什么做什么的时候，这里就很清楚的说到，我们很有可能就行在罪中，我们就做这些恶的事情来得罪神。所以我在想，一个很重要的图片是什么？如果在天上，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说，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做这个，我要做这样的，但是神在那边看说，你在干什么？但是如果有另外一个很美的一个场景是，神啊，求你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求你带领我们应该去怎么做。主，你若愿意，让我能够在地上做这个做那个，引导我做这个做那个。倘若主你所喜悦的，你就开路让我去做；倘若你主不喜悦的，求你能够拦阻。那么你在想，当在天上的神听到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他不得不听这样的祷告，而且他也会很乐意的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做。为什么？因为弟兄姐妹，这一生都在他的手上，我们的明天也在他的手上。所以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给我们一点的提醒，能够让我们能够去真的能够靠主来过这一生，也能够不要失去这样一个福气，就是不再靠自己，然后靠着主，求主来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这样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的蒙福，也这样的生活能够让你知道主真真正正的是活着，这位活的神能够引导我们做我们不能做的事情。我可能跟最后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那个工作。其实当我找工作的时候，我基本上是没有花很多很多的精力去找，因为我很清楚知道工作是神所赐的。所以当我在读完护士的时候，我拿到护士证之后，但是非常尴尬的一个时间。一般的那个招聘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招聘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然后我需要找一份工作，然后我就跟我的医院的这个我之前的这个部门的老板问他说，我可不可以有一份工作？然后他说，我不是决定人，你去找那个护士那一边的那个老板去问一下。然后我去的时候，去刚好下去的时候，然后那个人不在，那个管的人不在，然后另外一个人他就说，你留一个 email 给我，然后你写一个说你为什么要申请这份工作等等的，然后就给他，然后就发过去之后，然后过几天他就给我回复，他说我们愿意给你一个面试的机会。所以当去面试的时候，他就说，你是今年最后一个面试的人，然后呢，而且呢，如果这个礼拜之后，其实我们就已经不再面试了。然后呢，他们就这样问我一些问题，然后后面就这份工作就后面就说，你这份工作就给我。然后但是过了几年，因为他是有12个月的一个合同， 然后后面呢，12个月的合同之后，你还要重新的再找工作，就是在他这里，如果他愿意给你，你再找工作。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很多的祷告，就是我要在哪里工作。但是问题是我很不想的找一个工作是要值夜班的，因为护士有要值夜班的，那有另外一个部门是不需要值夜班，而且 周天呢也是不需要上班的。那那份工作呢，那个部门呢又比较难进去，然后呢我很盼望有这份工作，而且我很盼望周天不用上班，因为呢如果周天不用上班就可以服侍啊聚会啊就不会受影响。然后呢这份工作就一直的在祷告。那那个时候呢英文也不好，然后呢又非常的害羞，所以我一直都不敢跟那个老板提。但是呢这个骨科的这个老板就很想要我，他说你来吧，你要来我就立马就给你工作，但是那个要值夜班，所以我不想去，所以我说我再等一等。然后直到有一天不用上夜班的这个老板他就来，就走过来说，哎，你怎么样子？我说我很好啊等等的。然后他说你喜欢这里吗？我说还好这样子。他说你喜欢我那里吗？我说好，我很喜欢这样子。然后我说那我就是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份工作这样子。然后他说好啊，我可以给你啊这样子，但是他说现在不可以，我要等再过2个月你才可以。然后我就说好这样子，所以也会有点担心说那个。然后呢差不多2个月之后，然后他就说好，来你来这样子。然后他说但是要面试这样子。然后我说啊，还要面试这样子，不是说可以给我吗？他说不是的，还要面试。然后呢我那个面试我的另外一个同事跟我比较熟，他就说还要面试干嘛等等的这样子。然后其实他已经要我的，只是要走一个流程这样子。然后呢然后后面他就真的是给我给我这份工作。所以很感恩就是在这里主带领。但是这份工作其实离我家很远的，每天要4个小时在路上啊，除了工作时间4个小时在路上。我坚持了10年的时间。为什么？因为我一直在祷告，我们也求主一直祷告，主啊怎么样子给我们一份工作啊，怎么样子近一点的啊，找啊很久。但是给我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只要主没有给我们任何工作的时候，给我任何工作的时候就不要动，就在这边就不要动，就一直等啊等了10年。你知道10年很长很长，所以等了10年的时间，直到有一天有个姐妹就告诉阿西说，我太太说，哎，这边有一份工作，我这边有一份工作的，我可以给你的，我可以帮你介绍这样子。然后这份工作很近的，离我家坐火车过去就10分钟啊，开车过去可能就15分钟这样子。然后也是同一个部门，就是不用值夜班，也不用周天上班。然后后面呢他说你就给他 email 就好了，你就那个简历发过去就好。所以我就写了简历，然后我发过去。然后呢当发过去之后就没有回复这样子。反正就是觉得哦，那就没有了这份工作啊，就觉得很可惜咯。然后后面那个姐妹过了1-2周又问说，哎，好，是找到工作吗？说没有啊，她可能不要我了。那个姐妹说不是的，你简历发给我，你简历给我，我打印出来。然后这个姐妹就把简历打印出来，然后呢直接丢在那个经理的桌子上说，你一定要他这样子，不然我就是好，因为他们很熟，就是不然我就跟你过不去这样子，反正你就要他了哈这样子。然后这个经理才跟我发那个email 说，你好不好，你要不要这个人你要不要面试。他问我要不要面试，我说好啊，我就过来面试。然后这面试快完的时候，他说你什么时候可以上班这样子，然后呢就能够过来能够上班。所以当我为什么分享这个，就是当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去寻求神去依靠他的时候，你就觉得真的神就很奇妙的去开路，而且神就很知道我们的需要， 神也能够真的明白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他也能够为我们来成就。那当你这样越多的经历的时候，你的计划，你的这些的打算，你都愿意的摆在这位神的面前，让他能够来做工，然后你能够看到他很奇妙的去做工的时候，那你何尝的不觉得这位神是一位可依靠的神？这位神是可以在你人生道路上你可以依靠，你可以去陪伴的一位神。以至于当我们遇到任何的难处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很多你根本过不去的这些坎的时候，无论是你的生意，无论是你的孩子，无论是你的配偶，无论是你的身体，无论是你的婚姻，这些都不是很大的事情，因为我们有一位主，他掌管明天，他会带领我们过一个蒙福的人生。盼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我们一起的来经历他。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的话语真的丰富，但是我们真的有限，我们没有办法将这丰富完全的来分享出来。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接下来的交通让我们能够来明白，更多的来明白交通你的话，以至于我们能够来知道神你是多么爱我们的神，你是多么愿意的让我们蒙福的神。我们感谢主，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